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继续分享，就是苦难系列，今天是第三个分享。头一次呢，我们分享到要认识，在我们信仰的基础，我们分享到苦难神学，就是有一个基础，如果苦难突然间出来了，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去迎接它。然后里面我们有不同的情绪翻腾，因为苦难来到，我们一定很多的不开心不安。然后呢，这个情绪翻腾不单单在里面影响我们，还有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有很大的冲击，就是圣经的教导跟我里面的经历协调不协调。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哀歌与摔跤，今天分享的是哀歌与摔跤。上一次我们谈到温伟耀博士，一位双博士，他是个英国牛津大学还有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一位的博士，包括是基督教神学还有哲学的博士。他离开英国拿了第一个博士生之后回到香港，那个时候1985年安顿下来不过一年，医生跟他说，你太太是癌症末期，马上要动手术。来不及明白发生什么事，眼睁睁地看着太太被推到手术室里面，脑中一片的空白，只是问怎么办怎么办。那个时候他的小女儿小华已经证实了有严重的弱智，专科的结论就是他一生都不可能正常的生活，需要别人的照顾，他会不断的生病抽筋痛苦尖叫。温老师感觉到人生太荒唐了，平生所学的理智冷静现在派不上用场。还有他挚爱的父亲患了老年痴呆症，再不认得他的家人，大小便失禁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。87年有一天，他的父亲意外失足了跌下楼梯，然后昏迷三个小时，一句话都没有就离世了。温老师很后悔，他说我不应该去牛津读书，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伴父母，他自责忽略了太太要照顾怎么弱智的女儿的重担，所以他身心交瘁患上了癌症。他拼命的去补偿家人惩罚自己，但是一切都太迟了。有人问他，你有没有对神生过气？他回答，怎么会没有啊，那就不是人呢。有一天小女儿病发了，在家里面哭闹打人，没有人可以安抚她。如果8岁的大女儿就问爸爸，妈在哪儿？我要妈妈，为什么妈妈会病？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妹妹？妈妈什么时候回家？那瞬间温老师整个都垮了，他感觉他的情绪崩溃，他的理智崩溃，甚至他的信仰也崩溃了。87年11月，他的妻子的痛苦结束了，温老师开始他担心爸爸的责任。他不断的回想又回想每一天与神相交的经历，10多年来他说，神对我的爱对我的带领我深知道是事实，不能因为今天的疑惑我就抹煞得了，不可以。他无法否认神的证实，他哭了哭了。经过几年灵命里面的斗争，他终于从苦难里面走出来。温老师一次又一次的呐喊，正是圣经里面说的哀歌。哀歌在摩西五经、在诗篇、在约伯记、在传道书、先知书、历史书都出现过。什么是哀歌呢？哀歌是圣经里面的一种文体，一种对神深切的反省，一篇信仰的信路历程。也是什么呢？ 当人身处在患难试炼，如果个人的经历跟宗教的应许产生矛盾，我们就会陷入心灵的挣扎。但是这个呐喊是有方向、有目标的，就是我要从信仰里面寻找出路，我可以继续的活下去。各位啊，信仰是什么呢？信仰不是茶余饭后的点心，不是道德理想的清谈，也不是生活安逸的装饰，更不是填满我们空虚的一种的理念。信仰是我们生命乃以生存的核心，是承载生命的力量。今天我们透过旧约的雅歌，让我们学习在面对我们灵命斗争的时候，怎么发出我们的爱歌，怎么与神摔跤。很好玩的，在32章里面，雅各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他信仰有迷失，但是我们要了解他一些的背景。雅各的人生呢，从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，他是抓着比他几分钟先出生的双胞胎的哥哥以撒，抓着他的后脚跟，抓住雅各的名字，也就是抓住。可惜他输了，他输了长子的名分，爸爸又宠爱哥哥。在当时的社会里面，所有的荣耀特权都是归于长子的，但是雅各他不甘心做第二，他说第二不可以，他企图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机会，就是他要努力就抓住他自己的人生。他为人心思细密，计贯算尽，所以呢，他先用红豆汤骗取了以扫长子的名分，再假扮哥哥骗取父亲的祝福，令以扫怀恨在心，我要追杀你这个弟弟。没办法了，哥要追杀他，然后他就逃到他舅舅那里，为了娶得他心爱的表妹拉结，却被拉班骗了。拉班骗他先娶了利亚为他打工七年，然后再娶拉结又打工七年，然后为着舅舅的羊群来服侍六年，里面十次改了工匠啊，一山还有一山高。20年打败仗，但是雅各还没有学会输的功课，他又凭自己的聪明努力把拉班肥壮的牛羊骗回自己的手上，以为打胜了，打胜了一仗，就是赢得他想要的财富，但同时他输掉了生命很重要的东西，是什么呢？哥哥舅舅成为他的敌人，所以雅各一生里面都为着他们的报仇而害怕。到了32章，现在拉结生了约瑟，雅各觉得是时候回家了，一段很漫长的回乡的路程把他带到面对他感情不和的哥哥面前，就是以动经过了。现在他开始觉得有点迷失了，因为又是一个烫手的上户在他面前，要杀他的哥哥在等他。以前呢，他要争做老大，骗取了这个长子的名分，现在雅各派人去见以扫，称哥哥做我主我主，自己呢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我是你的仆人，希望可以取面以扫的那个怒气。当他听见哥哥带着400人要追他，圣经怎么说呢？雅各就甚惧怕，而且愁烦，挣扎中的恐惧很容易打散了我们，打了里面恐惧。各位，每一次我们谈到苦难都有点沉重的感觉，不是说一个两个笑话就可以打发时间的。当中我们有不少的弟兄姊妹，他的家人突然间 病重了，要立刻回国探亲，或者是我们读书工作不顺利，要搬到别的城市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。不如意、困局、挣扎确实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，可以发生在人际关系里面，方向决定或者是突发突然发生的。就好像雅各面对这个困难，甚至外在的环境更糟糕，里面的情绪反应迷茫、焦虑、失望。这个时候基督徒一定会祷告的，反而呢，在难处里面，我们的无助感呢，使我们强烈的抓住上帝来祷告，就好像雅各一样。雅各他是个功利主义的人呢，他现在当然会懂得利用神帮他解决脱离这个危机。在窘境中的祷告，雅各怎么说呢？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？一、二、三。雅各说：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啊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又厚待你，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。你曾说，我必定厚待你，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抓住神的祷告，就是当年离开迦南的时候神给他的应许，现在清清楚楚的，神啊，你要兑现。意思呢，就是神啊，假如你现在不出手，你不拯救我，你便是信于你的信实。我们也很懂得抓住神来要挟他。我们的祷告是怎么了？神啊，现在如果你不应允我的祷告，不给我所求的，我就不再信你了。是祷告还是要挟呢？有一对夫妇，他们结婚了一年，决定生小孩，但是孩子呢，在母腹当中呢，已经情况不太乐观，所以呢，要开刀产子，提前就要开刀了。孩子第一天出生之后，医生说，这个孩子活不了24个小时。因为他的心脏有性瘤，他的脑比正常人缺少了1/4，还有他的肺非常小，四肢有问题，血里面的氧气不足，就是一句死亡。如果你是父母，你会怎么求啊？上帝啊，这个孩子是你所赐的，求你保守他，救他，帮助我们，你要把生命交在你的手上。我们会怎么求神抓着他的手？第一关过了，孩子活过来24个小时，但医生说他有严重的弱智伤残，他会成为植物人。父母为他取名俊宪，耶和华君王神迹的显现，俊宪。第二关，俊宪3个月大，医生说他过不了1岁。所有的医生看过他呢，摇着头说：“看看吧，看看吧。”后来有一个突破，爸爸抱起来俊宪，逗着他玩的时候，他有笑容，他有反应的，他不是一个植物人呢，而且发现他能看能坐，蛮有盼望的。第二关俊宪又过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过了这一关，我们很容易的说，哦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我们很容易说的。但如果是没有按我们所求的，我们的意愿来回应的话，我们又怎么样呢？原来很多基督徒我们有一个迷信的，信主之后我只希望有青草地泻水旁，敌人呢，死暗的诱骨呢，我就不想要了，容易的祝福我就想要。或者是有一天你发现购物清单式的祷告不管用呢，什么意思呢？神啊，赐我平安，保守我的家人健康，给我有顺利开路等等等等。 呀，如果你发现这个清单不管用了，好像不灵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当环境别人没有改变，我开始我的信心又动摇了，或者是我没耐性等候神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人很容易又跑到去抓住人的方法，回到个人的筹算里面。雅各的老我又跑出来了，禁欲计算的他编排好所有的队伍，什么牛队、羊队、骆驼队安排好了，希望可以解开以扫心里面的恨，自己呢留守的最后。这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全楼的还是哪一个？他自己。所以我们来念以下的圣经怎么形容啊？一二三，雅各心里说，我接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，然后再见他的面，或者他容纳我。于是礼物顺过去，他夜间起来带过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并是一个儿子，渡过了雅各渡口，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渡过去。啊，人的筹算计谋，当人以为对神失望的时候，哎呀，你没有按照我最好，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，或是我不能够忍受我里面的恐惧，人呢又去抓住什么呢？抓住人的手段、人的决定、人的打算、人的经验。可是这一切一切只会让我们落在方向的迷失。是个什么的状态？方向迷失呢，这对旧有的信仰价值观我崩溃了，我迷乱了，对昔日对神的认识我充满了疑问。神，那你是信实的吗？你真是慈爱的吗？你能帮我吗？你有大能力吗？哇，里面一团糟。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方向的重寻啊。圣经很有趣，当所有人的意念都用完了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只剩下雅各一个人，剩下一个人。当雅各最后的点子也摆上了，就是用最好的礼物来取悦以扫，现在呢只有等，只有等。只剩下一个人，在独处里面反而更清楚里面的感觉，担心呢、失误呢、恐惧呢。啊，你曾经玩弄别人，现在呢受别人的戏弄。神给雅各有犯错误的空间，对我们也不例外。神赐下自由意志，让我们去缔造我们自己的人生，做出我们个人的选择。但是当人的筹算到了尽头，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，就是我们跟神会面最好的时机。原来神已经在渡口等着我们了，神在渡口等着我们。只剩下雅各一个人，仿佛我们也经历过，别人不明白我的痛苦，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。独处是处理灵性挣扎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，我们必须腾出我们的时间空间，面对很真实的来面对我们的神。与神独处本来就是一件很冒险的事，因为你不知道神将要做什么新的事，或者是神要给我们什么新的挑战。在十六世纪有一个神学家，十字架约翰 John of the Cross， 他提出了心灵的黑夜。但是我只说感觉之夜啊，感觉之夜就是我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，对于神同在这个美好的感觉好像消失了、无踪了、不见了。祷告的时候好像天堂的门关闭了，黑暗 无助、疲惫、挫败。以前能帮助我的，好像祷告、读经、听道，现在不再发挥功效了。我看不见神在做什么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就好像温老师的经历。但是实际上，约翰鼓励我们，虽然我们的灵进到黑暗当中，看不见四维的环境，但与神的关系呢，我们还得愿意冒险。在独处里面，你是跟神很甜蜜啊，还是你面对的是摔跤？24节，时候到了，只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这个人是谁呢？30节告诉我们，他是面对面的见了神。与神有冲突是很正常的，人生里面总有一些的时刻，我们会向神发出一些的疑问。但是有不少的基督徒有误解，以为我怀疑神是不是关心我，就被扣了帽子，我是不是激怒上帝，或者我已经缺乏信心。我认识个基督徒，30年的婚姻里面非常的不美满，但是他不敢去问自己，去正视自己里面有没有埋怨神，因为他怕如果里面我对神有怒气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另外一种心态呢，就是觉得我要先有一些属灵的本钱，我才敢去面对我的神。什么是属灵的本钱呢？可能是这个礼拜我要灵修3次，或者是等我有勇气去认罪，或者是等我的见证好一点点吧。我认识一位姊妹，她曾经被强暴，被她的前夫骗财，还是不肯找到神的面前。祷告呢很表面，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够好。各位，为什么神容许我们跟他睡觉可以发出哀歌？上一次我们说呢，你不可以把上帝当作我们的情绪沙包，打打发射之后就走，重点是我们要真。所以我们不要害怕神不喜悦，或者是我们就要掩饰里面的焦虑，我们的烦躁，嘴巴呢还是说感谢神，感谢神。这个感谢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中国人的面子文化有时候难阻我们的我要给上帝面子吧，但是你是在隐藏你里面的一个自己。有时候我们对神说我挺好的，我挺好，我可以，你不用管我的。其实神学家说得好，他说呢，如果我们不能把里面真正的感受真的向神沉迷，或者是把神推开，只有礼貌的距离 polite distance， 什么意思呢？如果现在我跟你有这个距离，大家非常礼貌，坐得那么远，我跟你一定没有冲突的，是不是？而且摔跤是怎么摔的？我跟你坐得那么远，可不可以跟你摔跤？那摔跤是怎么摔的？我要跑到你的身边，我跟你摔跤怎么摔？
膝盖。
我需要怎么样？
身体，
还有呢？脚力。是不是？我不可以跟你保持一个礼貌的距离。各位啊，我们的神并不介意我们用力跟他来立辩，但是我们的神不喜悦我们只是戴着面具来修饰我们的言辞，跟他客客套套的你好你好，保持距离。神啊，我跟你保持距离就行了。哀歌是什么呢？神是监察我们的内心的，我们可以尽兴吐意的把我们里面的甜酸苦辣向他陈明，合神心意。我要再跟你说， 原来哀歌帅教是我们心灵诚实在他面前的敬拜，有没有想过？不是没有礼貌，不是记录上帝。当我发出哀歌，对，我里面是有愤怒的言语，但是还是个祷告。当上帝与我摔跤的时候，是个激烈的拥抱，让我去跟他有身体很贴身的接触，是敬拜，是亲密。请问在这一场雅各跟神这一场的比赛里面，是谁发出邀请的？
神，
上帝，对不对？是神发出邀请的，就是说神知道人会逃避神的，但是现在呢，是神主动的来跟我们对打，轮到神要抓住人，神来抓住我们。所以各位啊，帅家或者是哀歌是有根据的，是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约，他是我的神，我是他的儿女，我抓住的只是神的恩典，我不需要本钱，在乎他的属性，我可以坦坦荡荡的来到他的面前，不会因为我的罪疚感我不敢面对他，或者是传统对神权的教导，我不敢让神直接的来跟我接触。如果我们还是逃避他，我们还是会迷失，我们的苦毒还是会沉淀。当然我不是说你不用敬畏神，不，你还是要敬畏神，但是呢，在我们的方向重寻的里面，我们还是需要恩典来到他的面前。这是有圣经的传统的，比方说约伯，他要向神问我的受苦是什么原因，神让你为我伸冤。或者是先知哈巴谷、耶利米，他看见以色列民的遭遇要亡国了，他就要挑战上帝。还有哈拿自己不孕的时候就问上帝，就还跟他来倾诉。诗篇里面有三分之二就是哀歌，里面有33篇是个人的哀歌。不论是信徒、母亲、先知、诗人，当我们面临信仰的崩溃，还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是个亲密的时刻。还有我们的主耶稣，当他上十字架之前，在克西玛尼园，他怎么说的？他先对父神说，求你叫这苦杯离开我，先挣扎，还有才有后面的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在十字架上离世的时候，耶稣是喊叫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用的就是诗篇里面的哀歌。雅各他一生都是在逃亡，逃避以扫，逃避拉班，逃避上帝，逃避每一个他认错的机会。逃避呢，就表明他不愿意面对令人尴尬的真相，但是他要继续的操控他自己的欲望。人生还是在我手里面，我不愿意听命于任何人，包括他的神。现在雅各不能再逃了，神摸了他一把，令他受伤，从此雅各变成了瘸子，就是提醒他你不可以不靠神。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，25跟31节，我们来念1、2、3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睡觉的时候就扭了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昆努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破碎、受伤，有一个属灵的意义。为什么又他受伤呢？受伤就是神要他除去他的顽固，他的自我中心啊。雅各输了， 输了他的主权，要他放弃他的控制欲。这一刻，神终于成为他生命的主。神将雅各的反叛、他的任性那种心态彻底的来摧毁。实在约翰他说，这是爱的创伤。爱的创伤什么意思呢？圣手伤了我，却令我得痊愈。有没有想过，上帝伤了我，要令我得痊愈？过去我们经常逃避上帝，逃得远远的，目的就是要自我保护，免得跟神太过的亲密，保持礼貌的距离。在我们人生某一个方面，我们还是要自己做主。可能你的前途、金钱、你的婚姻、你的儿女、你的实践，你还要自己做决定。现在明明知道跟神摔跤你会输的，请问各位，你还要打吗？明明知道你跟神对打你会输的，还要打吗？要不要打？要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要容许自己在神面前能够软弱无助，输给上帝也是赢的，也是赢的。输了我就能放下拦阻我亲近上帝的东西，好叫我能更亲近他。真正抓住的是神自己。圣手伤了我，却令我得痊愈。我们要学的，我们要学怎么去发哀诉。接父的图画，它的名称是 At Eternity's Gate。 你看见他这个痛苦吗？你看见他这个挣扎吗？祷告里面这个身体的语言吗？我想起在诗篇里面诗人的哀诉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。耶和华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等等等等。如果你问我要向神申诉什么呢，就是事件的本身，还有你个人的感受。哀诉包括我们里面的控诉、查问、疑惑，在神面前你吐出来吧，坦诚地吐出来吧。因为你是不甘心对神的信靠现在有动摇了，也不甘心在苦难里面我怎么轻易地放弃我的神。我是带着残破的信心去朝见神，对，信心不足，我是带着我残破的信心去朝见神。但是与神争论，我再说不会与神的爱隔绝，反而呢十分信心，是一种亲密。小孩子俊宪刚才说的，到四岁的时候他要过第三关。一个晚上俊宪突然的发高烧，医生说因为他的脑里面的压力过大，他随时会死亡的。最后俊宪在医院里面住了三个月，单单是脑里面的手术也做了四次。手术的后遗症是什么呢？他不能吞食物，不能眨眼。父母的内心说话，他分享，他说有一天教会的小孩子走过来问我，为什么俊宪好像养不大的，还是那么小。听完之后我心都碎了。手术前医生说要请我们出离开病房，就不忍心你看见孩子受苦。我直问我所信的神怎么可以那么残忍，让小孩子受那么多的苦，我不要再信他了，让孩子死了算了吧。父母亲在说，我们外表是很冷静，但里面很软弱。每一次我们都有回到天父的身边，每一个关口 都需要神抱着他们走过去。关关难过，关关过，关关难过，关关过。当然呢，如果我们只是停在情绪的发射里面，我们还是会绝望抱怨，但是哀诉之后，我们还是需要恳求。恳求，恳求是从自言自语离开，转到跟神对话。自言自语呢，还是很破坏性的，我们还是去问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，为什么是我，够了吧上帝，没有答案的。当然呢，我很想知道我被解雇了是不是我犯罪，我有病了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，神惩罚我，很多的疑问。但是这种没有答案的追问，结果呢，陷入更深的这个绝望里面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去问另外一个问题，神如何与我一同面对我的苦难，神如何与我一同面对我的苦难。这个是下一次的讲题，守夜者，守着我们的信仰。上帝的拯救不是免去患难的拯救，神的拯救是我们经过苦难的拯救。当然呢，我们还是去问这个问题，那我要向神恳求多少呢？就是直至我们的心灵平静，可能是一个月，可能是半年，可能是几年，直到我们的心灵平静。我认识有一个院牧，就是医院里面的牧者，他最好的朋友是个双教士，很重心的服侍神，但是他在一个交通意外里面身亡。这个院牧很慎神的气，20年他里面这个结还没有解开。当然呢，他不是完全放弃他的信仰，他还是在服侍神，但是个心结，他跟上帝来摔跤20年，打打。弟兄姊妹啊，可能你觉得你对身边的人分享说得多呢，别人也会慎言，还是这个问题，还是工作的问题，还是读书的问题，还是跟家人的冲突的问题，你觉得别人会不会慎言，或者别人跟你说你是基督徒啊，你不会，你不应该为这件事来担心，你觉得不好受。但是神是随时垂听我们呼求的，就说是同一个话题，同一个困难，他还是侧耳听。诗篇怎么说？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？诗篇55篇17节，他是这么说的：1、2、3，我要晚上、早晨、下午唉声悲叹，他也必听我的声音，就是他会不断的聆听。10年、20年，同一个挣扎，同一个心结，他都会愿意听。输了，打输了，反而让雅各有了新的身份。25到30节，我们再看这一段的经文，他输了什么，又赢了什么？1、2、3，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睡觉的时候就扭了。那人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那人说，你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雅各。那人说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，都得了胜。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，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昆奴勒拉，神之面的意思，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含的宝船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昆奴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雅各在亚伯渡口，上帝与他奖励，表面上雅各好像胜了， 实际上他输了，他的大腿瘸了，但是他得着的是属灵的更新，改名以色列，又面对面的见了神。我们刚才说雅各这个名字是抓住，以前呢他抓住自己的骄傲自我中心，凭自己的想法来抓住自己的人生。以色列呢代表是一个国家，神选民的姓名字，是王子，是神的帅交手啊。姓的名字意味着拣选，神爱这个人，神把这个名字赐给雅各，也说明了他下面所有的选民跟他的关系都是从挣扎里面磨练出来的。我们新约的信徒也是新的以色列民，就是新的帅交手，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在这个挣扎磨练中成长出来的。有时候神就好像我们的好朋友，我们的家人一样，我们跟地上的朋友家人是怎么样的，最亲密的人更容易有冲突。对，我们跟神当然有不同意见，有不同方向的时候，但是信任还是在这个基础里面，我才可以跟他立辩。所以呢弟兄姊妹，来到神的面前跟他角力，我们会输，一定会输，但是呢我们跟他这个政变和对打的核心是什么呢？核心是在疑问当中，我们还是寻求神。圣经说了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神便让我们寻见，在疑问在困难当中，我们在寻求我们的神。新的身份带来了新的生命，这一场人神的角力赛里面，雅各学懂了最重要的功课，要得胜就学会懂得去输。那很有趣，要得胜你要懂得去输。雅各一生里面生命充满的恐慌逃亡，走啊走啊，因为他一生要不断的来正胜。现在呢在亚伯渡口这一役之后，他输了，学懂得输。如果你继续看33章，当他回去见以扫，他把妻儿安排好了啊，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，一连七次的俯伏在地，然后就跟他的哥哥，与先前把自己放在最后是个很强烈的对比。以前呢保护自己的生命我在最后，现在呢在他们的前头。所以当雅各迎见以扫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求你受下我带来给你的祝福，因为上帝恩待我，使我充足了。这个祝福呢是雅各上半生不择手段追求出来的，现在却愿意还给以扫，抓住的现在放手了。然后以扫就跑过来迎接他，抱着他扭着他的颈项跟他亲嘴，彼此化干戈为玉帛，两兄弟和好了。当人愿意放下个人的筹算，你跟随神的旨意，生命被改变了，神迹会出现的。大腿蜗扭呢是个痛苦的记号，那这个痛苦的记号呢让雅各学会输，懂得输，这一次输了却为他赢回了亲情，赢回了他的上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懂得去输吗？还是我们抓住的还是我们自己？哀歌的作者，神的帅交手，他只知道一件事，神会施行拯救， 但是他什么时候拯救，用什么方法来拯救，不知道。可能是环境改变，可能是心态改变，但最重要的，这是不要中途离场。虽然有时候我们会有愤怒的言语，我们有激烈的拥抱，但是透过圣灵的帮助，到最后我们还可以发出赞美，信心的肯定。俊宪的父母经过了好几年又几年，这个父母怎么知道他已经超越苦难呢？他们说，当我学习了不再跟其他健康的小朋友来比较，哎呀，别人的小孩子怎么辛苦，别人的小孩子怎么健康，他说，当我懂得不再比较，我就知道我超越了这个苦难。他们还说，我透过这个孩子，我懂得去爱和被爱，生命还是宝贵的，生命还是灿烂的。你要记住，这个父母是抱着他那个这么弱智残缺的孩子说这一句话，生命还是灿烂的。父母有一句话，他说，我不以我的儿子为耻，我不以我的儿子为耻，已经超越了他们的苦难。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会面对信仰的迷失，崩溃了，迷乱了，或者是对神有疑问，但不要停在十字路口，我们需要有方向的重寻，就是不要害怕与神独处，你要跟与神说教，打呢向神发出哀歌，就算我们受伤输了，我们还是赢了我们新的身份，我们还是赢了新的生命，我们还是赢了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最后一个祷文我们一同来读。我们不是每时每刻都充满了信心，有时候是小信，有时候是带着我们破碎的心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祷文，一二三。主啊，我信，但我的信心不够，求你帮助我。亚伤的芦苇，求你不要折断；将残的灯火，求你不要摧灭。主啊，你坐在神的右边，请为我代求，使我的信心不致失落。求主让我坚持相信，你对我的爱是爱到底的爱，爱到底的爱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为你自己来祷告。现在你是在迷失当中，还是在重情的当中？你抓住的是什么呢？你现在还是要赢的，还是学会输？你有这份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发出你的爱歌，有没有这份信心跟上帝刷交？不是保持有礼貌的距离，为自己来祷告。亲爱的神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抓住一些的东西，抓住的东西拦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但是主啊，帮助我们有一天好像雅各一样，能够面对面的遇见你。虽然是打输了，但是灵里面还是赢了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赢的上帝你自己，能够面对面的认识你，跟你的关系更亲密。在难处里面提醒我们的灵，帮助我们去面对人生不同的甜酸苦乐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。我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 Amen。